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盼望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美国洛杉矶方舟福音基督教会的何梦修牧师。在成为神的仆人之前，何梦修有过年少轻狂的人生岁月。棒球生涯因为受伤而终止，进入演艺圈的发展又不顺遂，开设卡拉 OK 店前后两次都告失败。爱朋友甚于爱家人的个性也让他婚姻破裂。在一趟远洋渔船作业当中，他虽然大难不死，人生却已经走进了没有目标的困窘境况。一场大病令他差点进了鬼门关，但是也亲身经历神的拯救。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何梦修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洛杉矶方舟福音基督教会的何梦修牧师。何牧师，欢迎您。
嗨，你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好。
何牧师，我们知道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被人家称为火爆浪子啊。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丰富的经历。那今天您到节目当中来，能不能够从您的年少时期开始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
是，如果是说从我整个的这个回到神的面前，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了。那基本上像我是三代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也很喜欢上教会，然后唱诗歌啦，那上主日学啦。以前我们家信主是因为我们的外公外婆，然后因为亲戚有一位是当牧师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全家就会到教会去。那到教会，那你也知道了，因为小孩子就特喜欢到教会去，因为很多小朋友，而且呢到教会去又可以拿那什么圣诞卡啦、糖果啦、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小一直到我长大十几岁读高中那段时间都还算是蛮好的、蛮乖的。
那您后来是慢慢远离了教会的生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因为像因为我从小喜欢运动，所以呢就参加了学校的球队，那常常出外比赛。那出外比赛呢，因为接触的朋友多、认识的朋友多，就慢慢就开始染上了一些坏习惯。那就好比抽烟咯，那染上坏习惯了以后呢，因为就记得教会的牧师讲啊，这个基督徒啦，那个不能抽烟啦。那在父母亲的眼里面说抽烟的小孩子是一个坏孩子， 那所以呢就慢慢一直觉得说，哎，我抽烟我是变成一个坏孩子，就慢慢就不敢到教会。
嗯，
那就形成说以前是每个礼拜到教会，那后来呢就变成两个礼拜去一次，然后就变成一个月去一次，越来越拖越久，越拖越久，就慢慢脱离了。我记得我应该是在18岁高中毕业，然后去当兵，然后我加入了那个中华民国空军棒球队的时候，那时候完全就离开教会了，常常出外比赛，然后
交了一些朋友，
对对对，
就外物变得很多了。
而且以前有一个观念，就等于是说年少不轻狂，枉为少年，所以那时候慢慢就染上了抽烟喝酒，甚至慢慢也开始就是在暗，当然在暗地里面，在表面上呢我还是一个乖孩子，因为我爸爸是警察，而且管教我们是特严格，所以在家里还算是蛮乖的，但是在外面他们看不见的时候，就像了一个脱了缰的野马一样。
所以父母亲并不知道你的情况，
并不知道我已经改变了。那再加上以前的教育是那种打压式的那种教育，
是
你不听话就打，不听话就揍。那像尤其像我们家，就是从我们那个从搬到市区，搬到那个警察宿舍了以后，那真的是照三餐打，然后呢会带宵夜。那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嘛，我又是男生，然后又是独子，然后跟那个这个宿舍里面的那些同学们，又是让小孩子嘛，常常打打闹闹。但是父母亲呢就比较不喜欢这样，
因为是警察的关系，所以他会要求自己的子女更严厉，
做榜样，做给人家看，警察的孩子要比人家好怎么样的。但是就常常就像不如他们的愿就打。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常常被吊着打啊，尤其我们家门口刚好有一棵榕树，我常常被吊在榕树上打。后来就是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到演艺圈，然后去唱歌。那因为我从小也喜欢唱歌嘛，
好像听说您什么歌都要唱，就是这一首《榕树下》不愿意唱。
因为你唱榕树，你会想到那个榕树，你被吊在榕树的那种情景。人家是在榕树下谈恋爱，我是被吊在榕树下被打死我都不唱那首。但是有时候你为了讨生活，人家点歌你又不得不唱，对啊。
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轻狂过，
对对对。
那也是因为父亲严厉的管教，让您自己本身的性格也变得比较火爆一点。
而且呢，那种火爆在父母亲面前不敢表露出来，
被压抑了。
对，我也会怕。
嗯，
但是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好，那就不行，谁得罪我就先揍了再说，才开始有这种就是火爆浪子的症。所以，但是在故乡里面都还好，爸爸是警察，
是，
然后妈妈也是公务人员，
是，
哎，还算不错。
嗯，
但是在私底下变成另一个人了。
所以您在这个成年之后呢，您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其实我在我完全离开教会的以后，那时候是自己做王，自己做主啊，已经没有神了，我想干嘛就干嘛。那尤其呢，我在因为我们运动员呢，就是像我们打棒球的，有时候腰啦、脚啦、手很容易受伤，再加上以前不懂得爱惜自己、保养自己。所以我是在民国67年我的手背坏掉，就没有办法再运动，我只能够运动，本来还想说进入到业余棒球队去打，但是因为手背坏掉就只好退出。那就很偶然的机会，在民国68年我记得是10月份，因为有一个全国性的歌唱比赛，那朋友也都知道我喜欢唱歌，而且唱的还 OK。
嗯哼，
那我本身是阿美族，但是现在是感谢主赞美主。
是，
我以前在花莲呢也有那个小谢雷之称，那其实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参加歌唱比赛。那其实也当时也没抱着很大的希望，只是好玩，朋友帮我报名就好玩。
嗯，
那没想到就一路过关斩将，这从初赛、复赛、决赛到总决赛，剩下最后16个人。因为我那时候是抱着冲好玩的心态，所以我参加总决赛借酒壮胆，那就带着酒意上去，反而更自然。至少在我来讲，我很自然，我很释放这样。他报名次的时候是从第六名开始报，报六、五、四、三，都没有我的名字嘛。我说啊，不会啦，不可能是我这样。那我就跟朋友说，哎，我们走啦，啊，来去喝酒，继续去外面喝酒。就我们已经走到门口了，我的朋友说，哎，是你的名字哎。我说不可能啦，他说你听听，我再听，哎，真的是我的名字。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冠军，所以我就进到演艺圈。对，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出连续剧《侠客》，那我们老师就要我唱，因为那个作词作曲者是余文余老师。
嗯，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进入到演艺界的，离开教会了，进入到演艺界更是花天酒地啦，醉生梦死的生活。我本身又喜欢演戏，那我也曾经演过天演，然后演过这个电影那个《少林与忍者》，还有一些呀，当然都是小角色，都是只是你要跑龙套啦，或者是打武行这样。而且呢，我演的都是歹徒，因为那个导演说：“于峰，你不用化妆就像歹徒。”那一直到我离开演艺界，
为什么离开演艺界？
因为我觉得不适合我，待久了，我发现这个演艺界不适合我的个性，因为我也不懂得去跟人家就是去交际应酬，去巴结人家，或者是怎么样的去推销自己，
是
什么都不懂。感谢主了，也是让我经历到那么多。那后来很巧，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接触到这个卡拉 OK 的这些事业。对，后来就开卡拉 OK， 反正也是唱歌在开卡拉 OK 又有钱赚，又可以唱，而且钱赚的比在电视台还多，
还稳定。
哎呀，还稳定。那但是呢，开卡拉 OK 一次失败，然后呢，再加上在开卡拉 OK 那段时间，跟家里人的那个生活作息都完全的颠倒，所以跟妻子跟孩子的那种生活也常常没有一个互动。
嗯，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火爆个性，然后再加上对朋友的好啊，比对家人好，然后常常夜不归营，然后。当然你说赌博是不在话下，就是慢慢造成跟家庭的关系不好，然后也导致了家庭的纷争，然后闹了家庭革命。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也想说要挽回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为时已晚。我那时候想要挽回的时候，我居然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跑去远洋跑船。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要去跑船，我好好的跟他沟通，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也就是因为这个三年的空档时间，更加造成我们的疏远，那个结越结越深。
那个时候决定要去跑远洋渔船，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是不是？
倒也不是，主要是说我想要让我们两个人都沉淀一下，不要说，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嗯哼，
为了孩子，然后我们想说大家都沉淀一下，然后冷静的思考，然后不要因为我们大人的问题就造成小孩子的那种就是呀不好的一个影响，受到不好的影响。我想是这样子，但是我却做了错误的决定，我离开了他们。
嗯，
而且我要离开的时候呢，也没有告诉他们，所以我人间蒸发了一段时间，而且一离开就三年，
中间都没有联络，
都没有联络。所以我家里人也以为说我失踪，甚至最坏的打算，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说我失踪的这段时间，他们常常提心吊胆看新闻，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无名尸啦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是我这样子。对，所以我这离开了三年。其实我那时候离开三年，我是抛远洋，然后到南非啦，到西班牙到那里。我那时候一方面想说离开远一点，然后让大家冷静，那一方面又可以赚钱。
嗯哼，
那其实赚也没有赚什么钱啦，还不是都自己花光。那一到外国去，你知道也很好奇，一上岸的时候又是花天酒地，那常常有时候不够花，又跟公司借钱，那个薪水还会被扣掉。
所以三年跑船下来，结果是婚姻还是保不住，
还是保不住。
嗯，
那但是我那段下来以后呢，那我还想说好，我继续开卡拉 OK。因为我第一次失败了，那我想说我第二次我再开看看，我要证明给人家看说其实我也很努力在奋斗，我也很想把我自己的家庭跟生活搞好，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开了第二次还是失败。那还是失败呢，那我就又离开，那又到外地去，又失踪了一段时间。
还是跑远洋渔船吗？
对，我第二次跑。那我想说我为什么都会这样失败，那我想我失败我的都赔钱，那我想说再去跑一趟，然后再去赚一点钱，谁知道也发生了意外受伤就回来。那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对我的生命彻底的失望了。
您的意外受伤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
就是我在航行作业的时候，因为不小心那个浮标啊 是用塑钢做的那种浮标，很大的，圆的是大的，而且是塑钢做的，很硬的。那它跟那个绞绳是绞在一块儿，那全部整个卷上以后打到我的头部，那我整个头呢是扭曲歪一半的，啊，那个头壳是破掉的，我当场就晕在船上，晕了三天三夜。那晕了三天三夜，后来那个船长也很好心啊，因为我还有呼吸，就还有救，所以呢，他们就是暂停在海上的作业，然后呢，把我送到最近的港口，就是那个阿曼，阿拉伯大公国的印度洋那个阿曼。所以呢，我进到阿曼去做治疗，我在阿曼好像待了一个月，然后我是回到台湾是不像人形的回到台湾。
你是说整个脸，
整个脸是歪一半的，
都移位了，
移位了，对。那回到家里以后，那父母亲也看我，哎呀，只要回来就好了，活着回来就好。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时候我自己已经完全放弃我自己的生命。我那时候就开始说，神你到底在哪里？当然，我那时候离开神的那段时间，我什么神都拜。我从一个有神论的小孩子，我是三代基督徒，所以从一个有神论，然后变成一个多神论，到最后变成无神论。那后来又变成一个宿命论，因为我拜了那么多神，
都没有看到任何一
点果效，都没有看到能够帮助我的神，我就变成一个宿命论。我说算了，人生不就是如此，只不过如此而已，那我就过一天算一天，然后每个月所赚的钱就是吃喝玩乐，就是及时行乐，过一天算一天，要死要活管他，所以那段时间是等于是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我放弃生命，但是我依然还是很爱朋友，跟朋友还是有很多的交集。那尤其那时候我离开台北了，就回到故乡花莲，因为我是花莲人。那回到故乡了以后呢，因为有一些喜庆宴会，丧葬喜庆宴会，那他们都知道说我过去曾经在演艺界待过，而且也能够主持节目，所以我就常常会在一些喜庆宴会里面主持节目，唱唱歌，娱乐娱乐呀，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呀。那后来就是在应该是1998年是民国87年，我在正在主持一个节目的时候，突然间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急性胰脏炎，不知道，就突然间觉得左边的那个整个左边的那个就是腹部啦、胸部整个都是痛的，但是我一直忍耐，我说这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一直忍耐，一直忍到我节目把它主持完毕受不了了，我就请朋友把我带到医院去急诊室。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这样查，好像以为说我是不是得了急性盲肠炎，我说不会啊，因为我跑船的时候那个割盲肠已经割过了。那后来才发现说不是急性盲肠炎，是急性胰脏炎。后来那个医生当场就宣布，你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疗，只能够等，让他看会不会自动的退销了，就是自动的退掉或者怎么样，就是也不能开刀，你只能够等。而且那种剧烈的疼痛，痛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过去所割过的盲肠的那个伤口，痛到裂开，对，那个剧痛，痛到裂开。那我全身上下就是挂满的管子，那个什么胃管啦，还有那个裂开的那个伤口插管，还有导尿管，什么全身上就推到交互病房。那医生就讲说，你这个只能够等，快3天，慢7天。如果你这个痛没有办法消，最慢7天，保证你死。我那时候还很讨厌这个医生，照理讲医生是要鼓励人家，安慰病人说你好好养病，我们会尽量的医治你，不是，他直接然后保证你会死啊。那时候我想说没什么了不起，死就死，反正我那个时候已经说完全放弃我自个儿的生命了，死就死，20年后一条好汉，那时候是这样想，就是宿命论嘛，是不管他了啦。那时候你知道吗，在医院的时候过去的那种伤痛、苦毒、恨、埋怨全部出来，然后恨全天下的人，得罪我的人，包括父母亲啊，反正就都恨。对，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啊自己是个罪人，那时候你知道你没有已经 你看，你想想看，我十八岁、十九岁离开神，到我进医院那段时间是四十几岁，所以我离开神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看不见神，那时候连神都恨上了，是吧？所以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面，就开始胡思乱想，除了埋怨就是埋怨，除了恨就是恨。虽然我母亲，因为你知道医院已经发出病危通知单了，而且呢是随时可能会死，所以呢这死亡证明书也是需要直系的亲人，你旁系还不行，还得要直系的。所以我母亲就从洛杉矶，应该说我们全家都移民到美国了，然后就从洛杉矶回来看我最后一面，再怎么样也是怀胎十月的孩子。所以我母亲那时候回来看我的时候，她也只能够流着泪，我母亲也是流着泪看这个孩子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只想她是来帮我收尸的。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只想就说等死吧，
心中充满的是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因为医生也宣判你死刑，然后再加上你会想到你过去的人生的经历种种，都只会埋怨人，但是都没有想到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一直到后来我住交互病房的第三天吧，我也就是我母亲来看我的第三天，我就看到异象了。所以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开始。然后我在交互病房我就看到异象，我看到天堂跟地狱呀，这很奇妙了，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你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这一部分？
你知道交互病房是没有隔间的，那只有布帘，那前面那个墙壁都是白的，那我整个因为急性胰脏炎，除了挂那些什么那个
管子、
什么管子啦、什么还有什么心电图那些管子插的，我整个人是弓着睡觉跟瞎子一样，因为你那个胰脏炎你没有办法伸直，那个痛。到第三天晚上开始，我就看到，墙壁好像有两个荧幕。我左边的荧幕呢是阴阴暗暗的、阴阴沉沉的，那我右边眼睛的这个右边的荧幕是很亮，然后有那个云彩，很美很美。然后那边很多人穿的白色衣裳在那边跳舞唱歌，那左边的这一面呢？都是阴阴沉沉的，然后那些人的面目狰狞，然后这边飘啊飘啊这样。我说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而且这个画面我连续看了三天，白天没有看见，我连续看了三个晚上，我说这到底是什么？那时候也不晓得说这个是什么，只看到这两个，
并没有意识到是天堂和地狱。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离开神了，我那时候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了，就是看了三天三夜，我说哇，这是什么东西这样，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然后到最后一天第七天，医生说的嘛，第七天熬不过的话，就是那时候还在痛，就每天在痛，而且痛到因为医生跟我讲说，如果说你受不了那个痛的话，跟他们讲他们要打那个吗啡，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打，因为你会上瘾。他说你能够忍就忍，但是忍不住的时候，我有三次是打吗啡，实在是忍不住打了三次。到第七天的时候就开始想，我难道我的这一生就在今天完毕了吗？那时候就开始胡思乱想，当然也有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孩子，对不起，
那个时候开始想，
开始想也对不起父母，也开始想对不起，但是一下子又开始恨他们，为什么都不了解我，为什么都不帮助我啊？尤其对我父亲我更是恨，因为我那时候开卡拉 OK 的时候，我周转不灵的时候，我要跟他调头寸，结果呢他怎么跟我妈妈说，我当然我不敢开口跟他要，是透过我母亲跟他借，你知道吗？他怎么跟我母亲说的？他说如果你把我的钱借给你的儿子，我就跟你离婚。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听到这种说，你恨不恨啊？其实我跟我父亲的感情就一直很差，就在那个最后一天晚上，他什么都来了。那更妙更绝的是，当天下午第七天的下午，神让我看见真正的死亡，有三个人死在我的面前。一个是我病床的前方有一个伯伯，六十几岁，我记得应该是算退伍军人啊， 你知道加护病房很多都是那种等死的嘛，
是是，
突然他的仪器就发出了那个紧急的那个声音，叮，那医生护士就叮当当当过来就开始急救，
急救，
嗯，啊，那个什么那个应急，砰砰急救，哇，没办法，半个，因为他们的急救黄金时是半个钟头嘛，半个钟后没救了，太早了，过不了五分钟，叮，我床铺后面一个太太四十几岁，哎，也被急救，没多久也抬走了。过不了十分钟，我左边的床铺也是一个伯伯，也是一样急救回天乏术，也被抬走了。哇，我那时候就开始怕了，因为他们死的很有顺序，前后左，我说下一个右是不是轮到我了？哇，我那时候就开始，哇，我说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到那天晚上呢，我没有再看到那个荧幕，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太太跟一个孩子来到我的病床旁边，而且那个太太跟那个孩子讲说，哎，宝宝啊，妈妈很久没有带你出去郊游烤肉，今天我带你出去。那个小朋友说好啊好啊，这样我就觉得有人经过我的旁边，然后那个太太还摸了我的脸颊，她跟那个小孩子讲说，这个年轻人长得蛮清秀的，我们带他走好吗，这样我们带他去。那个小孩子说好啊好啊，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在我孤单绝望的时候，什么人都放弃我的时候，诶，还有人要我，那我就要跟他们去。你看，我就跟着他们去，我就跟着那个太太跟孩子走，但是我走的路线呢是越走越沉，而且越走越暗，而且那个我感觉到那个走的路是一直往下走，走走走，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在我右边的耳朵，我不是也讲说那右边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看到异象的时候，
对对对，就很多的云彩，那边的人穿着洁白的衣裳在那边跳舞，嗯，突然就在右边的耳朵一个声音就把我叫住了，说孩子，你要去玩不要跟他们去，你要玩我带你到一个很亮的地方，那边有一个人对我们很好，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你知道我一听到父亲我就心里就起了反感，因为我父亲跟我很不好嘛，那有父亲我不更惨，已经被打得够惨，我还要去被打。但想一想，我宁可到光明的地方，我不要到黑暗的地方。你看，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 U turn， 我说那我要到光明的地方，
回头跟着那个人。
对，我就 U turn， 没有，我没有看到那个人，
只听到声音。
声音，我就 U turn 往光明，因为那个光明的地方在很远，而且我记得我是往下走。那后来我听到声音，我 U turn 的时候，我是往上走，
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当我 U turn 的时候，哎，我还是在病床上。我那时候就问那个值班的护士小姐，我说：“小姐，因为那个值班护士小姐离我的病床不远，大概两三个床铺那么远，
嗯哼，
就听得到我在叫。我说：小姐，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太太跟小孩子的声音？”那个护士不回答我还好，他一回答我马上起鸡皮疙瘩。但那个护士回答说：“你们看到鬼？哪有呢？”哇！我当时吓了，我说：“真的？我说是不是看到鬼？”突然间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到说：“哎，我什么神都求过，都拜，就是说我都求他们来帮助我、医治我，但是没有回应。”
嗯，
但我就在那一个 moment， 我突然想到说：“哎。”我曾经是个基督徒，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是我离开神，那我想说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死马当活马，我试试看，我已经荒废了28年的这个神耶稣，我好久没有叫到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于是呢我就跟那个耶稣，我说耶稣啊，神啊，很痛诶，你救救我了，如果你医好我，我愿意跟随你，我要回到你身边，我愿意跟随你。你知道吗？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发生。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把我叫回来的那个声音
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他跟我讲说，孩子，你的祷告要诚心， 而且你要忏悔认罪。我那时候一想，也对啊，我离开教会，离开神那么多年，而且我做了那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也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说我是应该忏悔认罪。那我就收起那个本来是带有条件的声音，带有条件说如果你依靠我，我就愿意跟随你这样。我就很诚心的跟他讲说，神啊，我错了，你知道吗？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哇，我就开始泪水如溃堤一般的就开始哭。我好像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的那种埋怨，那种无助，那种孤单，我好像去抓到一个什么避风，好像抓到什么东西，而且我也觉得我的心好像有一只手一直在抚摸我这样。哇，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而且我肯定我确定我哭得很大声，因为我好像找到一个避风港，就在哭啊哭哭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就是我回神过来以后，因为住院的时候那个衣服都薄薄的嘛，医院的衣服都是湿的，那个床单也是湿的，我就知道我哭得很伤心很难过这样。但是你知道男人啊，哭完了以后呢，就是面子问题又来了。诶，我就跟护士小姐讲说，小姐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谁在哭啊什么，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大男人哭个什么劲儿这样子。那护士小姐说，没有啊，你睡得好好的啊，哪有在哭。有啊，可是我没有讲，我的胸前都是湿的，被单也是湿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啊，我那时候很享受那种被安慰的同在，我感觉到说有一只手在安慰我，而且我也感受到说我在哭的那段时间，其实是神已经在安慰我，而且神
不是孤独一个人，
不是孤独一个人，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神已经在安慰我，而且都在抚摸我这样。
何孟修虽然身为第三代的基督徒，却因为贪恋世界的逸乐而远离神长达20多年，直到在生死边缘上挣扎的那一刻，他才想起了爱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慈的，想起过去诸多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他发自内心的认罪忏悔，泪就像决堤的洪流一般无法遏制。他感受到神的安慰与触摸，心中的孤独和恐惧便消逝无踪了。您想知道他后来所发生的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何孟修的生命故事。
那你知道吗？更奇妙的事情，我哭完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啊，而且我也不好意思讲啊。那但是你知道呢？那个医生每天都会来巡房嘛。到第七天过了，那第八天、第九，那医生他每天都会来看我的那个胰脏指数跟我的血压。我的血压指数最危险的时候只剩下30跟40，呀，就是已经快要断气了，快已经没有血压了，这样。后来那个医生呢，他就来看，他说：“他说何先生，你的血压指数跟你的胰脏指数慢慢有在恢复。”他开玩笑，他说：“你是不是吃了你妈妈从美国带来的那个美国花旗参？”当然他开玩笑，他知道我全身都插着管子，怎么可能吃？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在这个当中，神有做那个医治的工作，当下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我有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忏悔认罪。当然神在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是后来一些人跟我讲说，是我的灵魂去到另外一个空间，神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当下，他已经赦免我，已经医治，这是后来人家跟我说的啦。
嗯，
那因为也唯有我们的肉体灵魂出窍，你才会看到那个2度空间或3度4度空间，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才会看得到嘛。呀，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其实是我离开神，神没有离开我。其实在我的过去生命的历程里面，神他一直保守我，包括我在海上出意外，然后甚至好几次喝酒醉驾车就睡在路中间，酒醉也没有被撞，好几次去该去撞墙壁，该去跟人家双撞，没有，就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就撞到那个什么篱笆，人也没有怎么样。其实好几次，包括我在跑远洋的时候，我碰到大风，那个就是那个海上风暴，那个海浪比17层楼还高，暴风浪。我们那时候也是呀，当然全船都说
安然度过。嗯，
其实我就发现说，即使在人的生命的境里面，神处处保护神所爱的儿女，其实都是人离开神，神都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经历到这个以后，我在加护病房住了12天。那个医生他说：“你现在可以搬到普通病房，不必再住在加护病房，然后住在普通病房，继续的观察，看看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什么。”结果我在加护病房住了12天，然后搬到普通病房继续住25天，我出院。我出来的那个时候，那医生都说你是奇迹，他说你是我当了医生34年，你是第一个，至少在他所看过的我是第一个这种急性活着出去的人。那时候我还想说，哎呦 I'm so lucky， 都忘记了我跟神认罪，人的惰性就是这样子，我都完全忘记我跟神认罪，当面痛哭流涕，我出院以后依然是我行我素，吃喝嫖赌样样来，忘记了。但是人忘记，神没有忘记。然后就在我出院没有多久，我的外公从美国知道我发生这种事情，就派我的姨妈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派我姨妈，她刚开始是用打电话，然后她就说你到美国来换换环境。那我口头上说也好，但是我想说我去美国干嘛，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然后我的朋友的，我那时候还是喜欢交朋友，去美国没事做这样。那我嘴巴说好，那我说我没钱，那我外公呢，他们就寄了3000块美金，叫我说你去旅行社办护照，然后去买机票，然后就到美国来这样，我们在美国等你。那你知道人呢、啊、我收到那3000块美金，哇，很好用啊，对不对？而且我那时候也需要钱，那就管他，就把那钱换成台币10几万，就才去吃喝玩乐这样。那我外公他们等了一段时间，诶，怎么这小子都没有来，就打电话，你为什么还不来？我说没有啊，钱花光了。那我外公说你这小子，他就派我姨妈回来，然后压着带我去办那个护照，然后买机票。那我姨妈是看着我进入海关上飞机，她才放心。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神已经开始带领我进入到他要改变我的生命。那一到美国以后，那更精彩了。到美国以后，你知道，其实我刚开始说我要到美国，其实我的念头，我说好，我到美国我要赚钱。那时候美金好赚嘛，我说我要赚钱，然后赚钱之后呢，回到台湾东山再起。我就不相信我那么歹命，我就不相信我比别人那么差，因为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我就不相信。那但是呢，人的计划永远赶不上神的计划。那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那礼拜天没事干。那因为我外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三代基督徒嘛。那我外公呢，他礼拜天都会到教会，他就说：“哎，你以前很喜欢到教会的、啊，你以前还是什么青年会的会长什么，那礼拜天到教会来啦，这样，回到教会也不错、啊，这样。”那我想想也好啊，反正礼拜天没事干，那好啊。那你知道，到教会只是说为了要敷衍外公，好啊，就去嘛。那你知道啊，要进教会啊，先到教会门口先抽2根烟。
所以那个时候您还是没有意识到说你在医院的时候，在病危的状况当中，曾经跟神立约。
忘记了，人就这样。以色列百姓，圣经不是以色列也是这样，顺利的时候忘记神，然后逆境的时候，神
呼求神，
你在哪里？我问，哎，神拯救，拯救完了以后又忘记了。我就是类似那样。那我那时候完全是忘记了。然后就在我到美国去，我是98年得这个病，99年7月被押到美国去。然后呢，快一年后，2000年的2月4号，就是我们中国的旧历年。除夕夜那天晚上，我又再一次的看见异象。这个异象也很奇妙，因为你知道除夕夜是我们跟父母亲家里人团圆的一个夜晚，但是那天晚上我是住在外公跟我姨妈的家，我的父母亲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联络，因为我对他们的恨还没有消失。而且我还威胁我外公跟我姨妈，我说如果你跟他们联络，我回头就回台湾。那我外公他们知道我的个性，我说到做到，所以他们也不敢联络我父母亲。所以我在美国头一年，我完全没有跟我父母亲联络，因为那种恨，那种埋怨没有办法消。所以神就透过这个人事物来管教我，来告诉我。所以在2000年的2月4号，那个我们华人的那个农历除夕夜那天晚上，我突然间觉得心情好闷，很难过，因为我想到说除夕夜应该是跟家里人
全家团圆
团圆的日子，我居然落到这个地步。虽然外公也很疼我，姨妈也很疼我，但是毕竟不是亲生父母亲，有那种感受、我心里就很闷。我就带着我的酒杯，带着我的烟，我就跟我外公他们讲说，你们慢慢喝，我回到房间。他们也知道看出我心情不好，他们也没有拦住我，我就回到房间。那回到房间呢，我就看那个 LA 18台的特别节目，因为华人嘛，有特别除夕夜节目。那我就点着烟了，喝着酒， 突然间我在这个喝酒抽烟的当时也没有醉，我那时候才喝半瓶，不会醉的。我的酒量，我喝 whisky 可以喝四五瓶三四瓶的人，我一天抽烟要抽四，
酒量非常好，
非常好，天生。而且我抽烟要一天要抽四包烟，我身上呢是有三个鬼，一个是烟鬼、毒鬼、酒鬼，三只大鬼。我就带着我的烟酒就进到房间，我在看那个节目。就在当时突然间我看的那个节目变成另外一个节目，也是一个太太跟一个孩子，那时候也是等于是我灵魂出窍了，应该是这样子，你才会看得到另外一个场景，不一样的场景。那个太太呢在厨房做事情，然后她旁边都跟着她的女儿，然后拉着她的裙子那个裙角，然后跟着妈妈这样到处跑呢。那个妈妈就很做事情很不方便，就很她说，宝宝你到外面去玩，妈妈在做事。那你知道那个小孩子突然就讲一句话，她说，妈妈妈妈，我们主日学老师说我们要跟随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谁我不认识啊，我只好跟着你啊，这样。那你知道孩子一定都是跟着他最信任最爱的妈妈或爸爸嘛，哈。诶，当那个孩子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画面不见了，还是那个
回到原来的
电视节目。
嗯，
那画面还是，我说哇那是什么，我说刚刚看到的是什么，我那是下意识说，因为我刚看到的是什么，可是节目还在啊，因为我手上还是拿着酒杯还是拿着烟。突然间我在那一刻，我脑海所浮现的都是我过去在社会上所做的那些不讨生喜悦的事情。我在加护病房跟神认罪忏悔的画面，哇，我那时候就一直掉眼泪。突然间那个声音跟我说，孩子，你要偿还你所许的愿。
您说的这个声音就是当初在加护病房病危的时候把您从黑暗
叫回来的那个声音，
死亡的边缘带回来的。嗯，
而且是一模一样，而且是铿锵有力。对，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声音，但是我知道他讲说，孩子，你要偿还你所许的愿。我突然想起来说，我在教会病房有跟耶稣说，你医好我，我要跟随你。但是我忘了，人忘了，神没有忘，因为他是神。所以一年后他再一次的透过这个意象告诉我要跟随主耶稣。你知道吗，我当下就流着眼泪，我说好，我要跟随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随你，你自己启示我告诉我。那更妙了，这个是只有我知道，对不对？
对，你也没有跟，
我也没跟外公、
外婆
他们没有跟姨婆都没有，
没有提。
我提以后他们一直骂我神经病，因为他们不可能把我跟牧师神学院连在一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过去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第二天我也不敢讲，因为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外公还是给我红包，哎，我还是拿了。
嗯，
妙的就在后面了。那天下午我记得应该是两点多，就是我礼拜天去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哎，突然就到我家，当然除了去拜访去拜年，他突然就拿了一张报名表格，他就跟我讲说，哎 ,Steven, 我的英文名字是 Steven, 他说 Steven, 我们中华归族造就营神学院春季班要开班了，你有没有心要跟随主耶稣要服侍神？你知道吗，当他讲这句话我心里悸动了一下，擦一下，我说啊，不会吧，我昨天晚上才看见这个意象，我才跟神说好，我愿意跟随你，那你要告诉我怎么跟随。第二天那个传道人，
神就透过这位传道人
Exactly, 而且
给你指明了一条路。
对，那哇，我那时候心里的悸动，你知道我那时候真是我眼泪含在眼眶里，
那个时候你就确信神是一直在你身边的，
在寻找我，而且神一直没有离开我，其实都是我离开神嘛。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当下决定说，我要偿还我所许的愿，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好，我愿意。
人生道路走得曲折迂回的何孟修，形容自己如同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在逆境中向神呼求，被拯救之后却又忘记了神。然而神是不忘事的，透过另外一次看见异象，让何孟修彻底的醒悟，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一条跟随神的道路。就在神一步一步奇妙的带领之下，他终于顺服了神的旨意。火爆浪子的生命故事并未就此写下句点，反倒是越来越高潮迭起。他对父亲常年积累的怨恨如何化解？对儿子的亏欠又是如何说出口的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会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里继续与您分享何孟修的生命故事。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征得何孟修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听众朋友来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要用写信的方式呢，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生